收听鱼说故事。鱼儿水中游，巧巧说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林鱼。哇，十一月底的时候刚举办完第58届的金马奖，我们打铁趁热来讲一下《瀑布》这部作品。我当时在 FB 在看金马奖的直播的时候其实听到《瀑布》得了好几项大奖，我真的是就是觉得实至名归。那我当时自己也二刷了这部作品，我觉得里面真的有一些很棒的内容可以跟大家加以做分析。我觉得电影是真的有魔幻力量的，就是电影它可能说的是一个梦，就是是一个梦境，但它也有可能是一个真实发生在周边或者是社会上的真实事件。那瀑布这个故事呢，它其实是钟孟宏导演他自己身边就是听到在疫情期间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他加以的诠释创作，把它改编成就是创作成电影剧本演出这样子。那这部作品他当时就今年的时候他入围的项目总共有提名了11项，非常的多。那最后得奖的项目有4项，算是大赢家。瀑布他得了最后的得奖是最佳女主角，就是贾静雯饰演的妈妈的部分，然后还有最佳剧情长片、最佳原著剧本和最佳原创电影音乐4项大奖。我简单的讲一下剧情简介，应该其实蛮多人都已经看完这部作品了，那或许有一些人还没有看，目前院线上面其实也都还有在播映，所以蛮值得，就是真的鼓励大家就是可以走进电影院里面去看看这部很棒的作品。这部瀑布它描述的剧情主要描述就是一对母女，然后因为母亲罹患了思觉失调症，大家应该对思觉失调症应该听起来不陌生了，因为前几年的时候电视剧那个《我们与恶的距离》当中其实就有一位思觉失调的患者，让我们去正视到原来精神病患还有所谓的就是分裂症，就是他有幻听症的部分。那他们后来用一个比较就是不那么污名化的名字把它就是称作思觉的失调症，他没有办法分清楚就是幻觉和现实。当时贾静雯也有饰演其中的一位母亲，她刚好也是演妈妈。这部作品中就是刚好贾静雯她饰演的妈妈就是罹患了思觉失调症，然后在讲述就是这个母女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的紧绷的一个家庭故事。贾静雯在这部电影当中她饰演的就是她本来是一位女强人，但是她变成了一个需要被家人照顾的思觉失调患者。她的演技真的很精湛，她还原了就是患者的病况，她在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眼神上面的演戏。其实我觉得那个王静演的也蛮好的，所以难怪他们就是这一部可以就是母女都双双入围。其实这个精神疾病近年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导演钟孟宏在受访的时候他其实有提到他的作品中的家庭状态其实和台湾的现况很类似，就是如果将社会和国家的一个单位你把它类比就是缩小到家庭的话，他觉得台湾这个家庭，哇，那他这样形容也很妙，他说台湾这个家庭就是四分五裂，就像我们的社会跟国家一样四分五裂，有很多困难和课题，可能也很无解。那我觉得剧本的安排是还蛮有巧思的，因为剧中就是他们母女因为剧情的发展，那两名角色他们的立场有一个颠倒的用意在。那导演他在受访的时候他有提到，就是其实当人处在就是对方曾经面临过的状态时，你才有机会去理解不同的立场。我觉得这个巧思安排其实蛮好的，确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机会就是你愿意就是很主动的用比较同理心的角度去对待另外一个人，就是和你不同立场的人，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啦。不过钟孟宏他在电影里面，就导演在电影中他想要让大家看看这对母女在人生的这条路上，那透过这样的相处，因为这个病的发生，那他们母女之间的相处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跟火花，是很以剧本来说是一个很完整的剧本，那故事 也还蛮不错的。那我今天想要针对后制团队的部分来跟大家做一个探讨，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影视工作者，其实在看影片的时候，我一刷的时候其实主要看的是剧情可能比较多，然后后来又再次进去二刷，因为我觉得它里面的哇后制团队的部分拍摄啊或是配音上面其实都颇具巧思，所以我又进去再把它看得更仔细一点。我觉得第一个可以分享出来就是关于瀑布这部作品，它在后制团队这部分表现上很好的是周孟宏导演他在整个摄影角度上面的取舍我觉得还蛮棒的，就是关于母女之间的一个脸的形象的部分，他们的眼神的凝视，因为它的剧情是发生在疫情期间嘛，所以其实有扣到一些时事，所以其实蛮多公众场合他母女都是就是戴口罩，然后甚至有一小段就是他们在家里的时候，因为那个王静饰演的女儿他们高中班上同班同学有人是疑似案例，所以变成是女儿要居家隔离，因为他们是就是已经是离婚身份了，所以就是母女同住，那变成是贾静雯也要在家里就是照顾她女儿，然后她在家里的时候也都是戴着口罩，你就发现有很多戏他们都是眼神上的交锋，所以哇真的是不愧是演员，他们的眼睛都很厉害，就是充满了各种戏，所以在眼神上面其实在电影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时候摄影的镜头都是很直接的就落在这两位女主角身上，就是落在贾静雯跟王静的身上，有很多就是胸上景的特写镜头，我用了一个专有名词胸上景，是他那个镜头在拍摄的时候你只会看到就是胸部以上到头部这样的一个算是蛮特写的镜头，这对演员来说其实蛮有挑战的。那女性是很有灵魂的，我觉得刚好因为剧情的特色，其实在贾静雯饰演的品文妈妈跟女儿小静的身上，她们各自都背负了不同的情绪和课题，那刚好她们两位真的很棒，就是都入围了今年的金马最佳女主角，那我觉得她们演技真的都是第一名，那刚好跟另外一部也已经上映了，目前上映了12月3号出来的美国女孩，大家也可以进去看看，她们也是母女，就是双双入围女主角，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那回到瀑布这部剧，剧情当中有需要就是其实大多场景都是在他们母女的家中进行的，不过眼尖的观众或许你们会发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有很多摄影的角度其实很不可思议哦，就你可以再进去刷一次看看他的很多的摄影角度啊，就是你会没有办法想象摄影师他到底是人是站在哪里啊，他是穿墙了吗，怎么可能会有这颗镜头的出现，我觉得这算是周孟宏导演的一个巧思吧，就是我从导演他接受访问的新闻片段当中他有提到，当初在设计整个就是关于他们家中这个场景，在搭建整个场景的时候他就有希望说可不可以帮我就是弄一个就是拍摄无死角的，就是它的墙壁都是活动式的那种可以抽换的，就是他今天如果要从左边拍那就说那左边的这个就是左边的墙壁就是可以抽掉就对了，你从另外一个景看可能是完全是密闭式的，但是其实换个镜头的时候它的那个墙壁是抽掉的，所以就变成是原来难怪他可以从这个角度拍，这样你就知道答案了，然后就连天花板他也能做抽换哦，因为他像有一个场景啊里面有一个景是从他们的母女的头顶上俯视的，因为当时他们就是母女有互动完之后有一个吵架，然后回到彼此的房间，然后那个镜头就从品文妈妈的房间然后就是移到那个小静的房间，两个不同的空间然后一次都拍摄得到，这样的空间活动设计其实让摄影有很大的伸展的空间，所以在整个拍摄的角度取舍上其实就更有弹性，那在整个镜位的选择上就会变得很丰富很迷人，这是关于摄影角度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后制团队很棒的是卢律明就是在做电影配乐的部分，他跟 钟孟宏导演的合作，我觉得这次真的是也是可圈可点，就是两位好像是第一次，看媒体的访问，好像也是卢律明他第一次跟钟孟宏导演有这样的一个这么默契，然后很长久的相处下激荡出来的一个配乐作品。那目前瀑布的电影原声带已经发行上市了，如果有兴趣然后觉得好听的人，真的也是可以去把它买一张下来收藏。那我其实个人是有买 Spotify 的会员，所以我自己也把它收藏下来了，就是在 Spotify 上面你也找得到完整的专辑的内容。卢律明大家其实应该不陌生，就是有在接触国片的人，因为在那个我举一部，就是之前的那个消失的情人节，大家有看过吗？消失的情人节啊，返校，返校就很红了吧，就是消失的情人节、返校这些电影配乐都是卢律明操刀创作的，他算是一个还蛮年轻的创作者哦。在瀑布这部作品里面，卢律明他挑选了很有特色的伴奏琴来做音乐的创作，他想要呈现的就是一种无常和日常是相伴左右的那种感觉。那什么是伴奏琴呢？伴奏琴如果要拿它的音色特质来说的话，卢律明他有接受相关的访问，他有提到他觉得这对母女其实他们的生活其实很像就是在进行一段公路旅程，就是西部公路的旅行。我不知道大家对伴奏琴的认识有多少，它也算是一种拨弦乐器，有人会说它很像日本的三味线，但是伴奏琴通常是运用在美国的乡村音乐啊或是西部音乐当中，可以当配乐使用，那也可以用自己独奏的方式。我们印象中可能通常是听到快节奏那种很牛仔风格的西部牛仔，这样讲你可能应该就想就脑袋会有一种旋律会跳出来。可是在瀑布当中啊，卢律明他在编曲上他走的整个曲调的方式是缓缓的，就是慢慢的，就是他不是走快节奏的，我觉得反倒有另外一种风景滋味，就是特别的悠哉，就是真的很像日常的感觉。那他在受访时的时候其实有表示，就是斑鸠这个乐器来说，其实它本身结构上它并不是非常的完美，就是这个琴它本身是有一些瑕疵的，它没有办法像其他的拨弦乐器比如吉他一样，就会有很吉他就会有很精确的音准，但是据他所说就是斑鸠琴的音准其实没有那么高，相较之下音色其实也不太纯净，所以乐手在弹奏斑鸠时他们多半都是用快速刷弦的方式哦，所以这样就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是在西部的牛仔音乐上面，就是西南方的乡村音乐听起来就听起来很欢乐这样子，这就可以理解了。可是在卢律明他在考量当初的创作时，他想的那个旋律他是想要一个音一个音好好的去弹的，可是他又不选吉他当做主乐器，他还是就是特别觉得斑鸠琴就是很适合这对母女，就是不用那么快速的演奏，因为他觉得这个乐器有一种很不安定的感觉，其实跟这部电影的整个调性和氛围是很 match 的。但如果就是回到这个乐器本身的质地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乐器，所以你就会发现跟着戏一起走，每一个段落几乎都有一个主旋律在走，就是这是一段旅程的故事。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段落的音乐大概是落在剧情进行到中段的时候，就是小静她被妈妈开车然后再送，小静她是高中生，她被妈妈开车再送到学校之后，然后她下了车，她没有进学校，她偷偷的搭计程车跟踪妈妈去到公司。就小静那个时候她是有点不知道，就是她是很惶恐不安的，她很想了解妈妈目前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就是妈妈那时候其实有点不太稳定了，就是但是还不知道她的病情，对，然后小静就是偷偷跟在妈妈的后面去一探究竟，大概是这种感觉，就跟踪妈妈。结果她到了妈妈的那个公司的地下停车场，妈妈停了车嘛，她就进那个安全梯要去搭电梯上去，小静就是下了车也跟过去，结果她在那个搭电梯前就被妈妈撞见， 妈妈就冷冷的问小静，她说为什么要跟踪她？然后她讲一句最可怕的，她说什么时候我变成了你的噩梦？我觉得那时候贾静雯讲这句话看起来超可怕，超像后母的，超会演。然后小静一整个慌张，她说我没有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她整个落荒而逃，她就奔跑回学校。哇，那段音乐刚好就是走到中段，很生动，真的。我觉得那个是卢律敏他在访问的时候，他也有表示，就是那是他动用最大编制的一个的一个配乐创作，里面就是开始就是小静落荒而逃那边有一个很有气势的弦乐的伴奏出场，超喜欢的，在电影院里面听很震撼。然后因为小静她根本不知道她妈妈到底怎么了，我认为就我当时在看电影的我是观众，我认为小静应该觉得哇她妈妈变得好可怕哦，妈妈到底怎么了，然后她就赶快逃跑这样子。所以其实跟随着剧情的推展，小静这个角色的心境的转折，我觉得在这首配乐里面就是展露无遗，就是她用卢律敏用弦乐的应用表现得很出色，就整个配乐那一整段是紧贴着剧情的走向和角色心境的，诠释得很精彩。这首在整张专辑的第八首，它的曲名叫做那你是什么意思，有兴趣的人欢迎你找来听听，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曲。那当然看过电影可能会更有感受啦，那段哇他们母女俩那个眼神的交锋真的演得超好的。好，最后针对整个就是电影赏析的部分讲一点我自己的心得第一个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看完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生命是很吊诡的。怎么说呢，就是你不得不承认有些时候生命很吊诡，因为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情绪，其实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一样，你今天在外面发生了就是跟谁互动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就会产生了一点情绪，那有时候你情绪可能会重到就是很重，因为你就是没有把它表达出来，那你一直埋在你的心里面，甚至是你有时候没有跟你最身边最亲密的人去讲，你会想说为什么要我应该不要影响到身边的人，所以你都把这个情绪一直藏着，那有一天你就是情绪藏不住了，真的是满到一个极致。有时候你会没有料想到，就是竟然能接住你情绪的人会是一个跟自己没有太多亲密关联的人，是不是很吊诡？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应该是身边最亲密的人来接住这些情绪啊，来拥抱你啊，来安慰你啊，结果在这部电影里面不是这样。我会有这个感触是因为我自己也曾经遇过一次，就是真的是情绪荡到了一个谷底，那我当时就是有在 FB 上面发文，可是其实我发文写的蛮隐晦的，就是我没有直接讲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其实有点是类似无病呻吟，就是反正就是抒发一点情绪的那一种发文，可是却有一个脸书上的朋友他来私敲我问我还好吗。那个同学他不是我平常会吐露心声的那种对象哦，就是他只是我一个就是很单纯的就是国中的时候认识的同学而已，可是他却可以意会到我心情好像很不愉快耶，当时让我还蛮讶异的，可是我觉得还蛮温暖的，说实在的就是我很感谢他当时就是会想到就是会想到要及时的发一个私讯来问候一下我或关心我。那在电影里面呢，就是面对思觉失调症的妈妈小静，她的处境就是女儿她其实处境是很艰难的，因为她妈妈是离婚的身份，然后爸爸已经另组家庭了，所以其实他们也都不想再去跟爸爸有太多的牵连，那小静很自然的她就是成为妈妈唯一的支柱。但是小静她当时就只是个高中生啊，就高中生他能做到的事情并不多，他又没有社会经验，又没有赚钱，他依靠的其实就是他妈妈。那这个时候电影里面就是有几个生命中就是擦身而过的那种缘分出现，却适时的伸出了援手，给予他们母女很温暖的帮助，那种感觉就很像及时雨一样，就是很及时的下了一场雨，滋润了大地，就让人倍感温暖。这些人像是谁呢？像是那个帮他们家帮佣扫地的那个阿姨，就是那个阿姨因为 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领到薪水了，那阿姨想说自己年纪也大了啊，就不做了。可是后来知道他们家的状况之后啊，就是在他们家失火之后，他阿姨有回来看小静，就说欸，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那时候无条件的支持就是小静生活上的清洁打理，然后小静就很感谢那个阿姨这样子。像后来还有另外一个人，像房仲经理，就是他们后来要卖掉他们那个大房子嘛，他们要改去住比较小的地方，那个房仲经理很有正义感的阻止了就是小静和他妈妈，就是他们和买家之间很不合理的交易，就是那个就是卖房子那个房仲，就是帮他们接洽的那个人，接洽买卖家之间的那个房仲，就是中间有就是收一手回扣，然后后来被房仲经理发现，就房仲经理他很有正义感，阻止了他们就是进行一场不合理的交易这样子。那甚至像是后来小静的妈妈就是在病况就是吃了药比较稳定之后重回职场去，她去到大卖场，就是陈以文大哥演的那个角色，就是很照顾他们的卖场经理等等等的，这些人就是会让你感觉哇，这个社会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冷漠，那如果你需要帮助还是有人愿意伸出手的。那我觉得说其实透过电影的这个桥段，我就会觉得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在流动的，哪一天风水轮流转，就是很难说帮助者和被帮助者之间这样的身份也是有可能会互换位置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安排设计我自己还蛮喜欢的。那我觉得这部电影最大的另外一个重点可能就是告诉你要怎么面对思觉失调患者。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有看到就是雨二那部里面他可能没有讲没有把主轴放在就是怎么面对这样的患者，那这部电影里面有小小的提到一点，就是小静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有跟他说，他说你要同理你的妈妈，可是你要怎么同理她呢？他就说你要倾听她，可是用什么方法呢？电影里面他就有一个很棒的示范，因为从那个医院接受治疗之后的品文妈妈，她再次回到家中的时候，就是除了吃药控制，因为有的时候就是除了吃药控制之外，她日常生活中可能还是会多少会有一些幻觉出现，那你要同理她，倾听她。然后那天晚上就他们都在睡觉了，然后女儿就是突然听到门外就是有东西在敲击的声音，她就走出去，然后发现他妈妈就拿了扫把站在门边，女儿走过去问他妈妈在做什么，他妈妈说外面有卫兵在看守，然后叫他要小心一点。然后那时候女儿有想到当时在医院里面医生跟他说的话，他把那个医生说的话放在心上，他想好，我要倾听我妈妈，我不能否定他。他就耐着性子顺着他妈妈的逻辑问他说，那站在外面的是哪一种卫兵，有几个人，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讲。后来那个女儿她就假装出门，她就走到走廊上面去，她上演了一场就是赶卫兵的戏嘛，安住了她妈妈的心。我觉得这样的桥段还蛮温暖的，就是女儿也很可爱，那也展现了她的耐心。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电影资讯提供给看电影的大家，就是举例让你知道说，哦，原来面对思觉失调患者在这种情境下是可以这样运用的。所以其实跟这样的有出现幻觉的患者对话的时候，你整个对话的内容和你说话的方式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否定他的话，他其实会更严重。那我有查了一下，就是思觉的失调患者，其实这类的患者他们通常都是没有病识感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功能出现了障碍，没有办法分辨现实和虚幻，所以就很难去接受自己其实生病了的事实。然后因为其实现在普遍社会对精神疾病还是有些误解，所以其实有一些亲友他们是不愿协助患者就医的，所以其实在整个治疗上面来说是有点困难。那思觉失调症在过去它在台湾是被整个名字它是被讲是精神分裂症，可是这个名称它有带一点刻板印象，就是 大家就会直接就是断章取义说，啊，你这就是精神病，你就是神经病什么的，所以导致患者中断治疗比例很高。那直到2014年，联合调查病患，然后家属、精神医疗专业人员的意见啊，他们就大家就决定证明，正式的更名叫做思觉失调症，就希望可以减少这个疾病的污名化，然后鼓励患者就是可以持续的接受治疗。那思觉失调症它的整个真正的病因其实到目前来说都没有办法很确定，可能是有很多种因素造成的，这当中包括了遗传因素啊、生物学的因素或是心理和社会因素等等的。遗传因素很多都是来自就是家族病史的人，它发生率就是比较高，然后所谓生物学因素的话就是指你脑袋里面的那个多巴胺，大家应该有听过吧，多巴胺是让你快乐的一个分泌的物质，多巴胺还有福氨酸盐这类的神经传导物的变化是有关系的，还有心理以及社会因素都是患者，就是这类患者他可能有面对心理创伤啊，或是面临生活重大压力等等的。那这是我查到的资料，希望就是借由这个电影，然后也让大家就是对思觉失调症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那另外这部电影当中我很喜欢有很多很吸引人的画外音。什么叫画外音呢？就是你现在正在看着这个画面，可是那个声音的来源没有出现在这个画面里面，你会发现就是你看着这颗镜头里面的人，他在听着没有出现在镜头里面的声音，这是很吸引人的哦。就是这样的剪辑手法其实可以创造一种悬念和盼望。我们常常说电影要创造一些悬念，或是电视剧你到这一集的最尾端你要创造一个悬念给人家，人家才会想要接着看下一集，会期待下一集要演什么，期待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像是我举电影中一个例子，明明就是应该要没有人的家，然后为什么会有厨具在那边哐啷哐啷的声音，就是他妈妈不小心就是煮菜失火嘛，然后家中就是被火烧啊，然后他妈妈送到医院，小静从医院探望他妈妈回来，因为家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啊，然后怎么可能他打开门的时候就发现就他听到有厨具在哐啷哐啷的声音，哦，后来才知道小静走过去看才知道，哦，原来是那个之前帮佣的那个阿姨回来看他们家的情况。或是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他顺着他妈妈就是出门演了一场就是赶卫兵的那个戏码，那个桥段就是你镜头里面看到的是小静在睡梦中，然后有一个声音就叩叩叩，然后小静就眼睛打开，但是这个叩叩叩的声音就是画面没有让我们看，你就只有听到叩叩叩的声音而已，然后你就会创造一个悬念，哦，所以是谁在敲，是在敲什么东西，小静就走出门查看。其实这样都能创造一种就是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在观看这个画面影像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期待感。这部电影里面运用的还蛮多的，其实这些都很吸引人，我觉得运用的还不错。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是黑色幽默的部分。那钟孟宏导演在这部里面其实他其实还蛮多部作品都有跟那个陈以文大哥合作的。我自己本身还蛮喜欢以文哥的，他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很会演各种不同的角色。那他在这部里面演的是卖场经理，他每次出场的时候都很有戏哦。我觉得很黑色幽默这个桥段可能要看过之前中岛另一部作品就是阳光普照的人，你才有办法就是接到这个梗。就是以文哥他在戏中他协助了就是品文他们母女搬家，然后他就是在巷口帮忙指挥交通，因为那个搬家的车在前面嘛，其实堵住了，所以后面来的车然后他要跟那些车讲就请他们回转啊或什么的，讲不好意思这样。然后有一台车就很白目，那个人他就是硬要就是叫他们把那个搬家车移走，他就是要直接通过去上班就对了。然后那以文哥他原本好声好气的跟那个驾驶人说话，可是对方就死就是不让，然后后面以文哥他就跟着呛起来，他说你是没有学过倒车入库是不是，你有没有考驾照，会不会倒退。然后这个角色他讲这样的对话 他的这句口白，就是他的台词，其实是跟他在《阳光普照》里面饰演驾训班指导员的那个身份是重叠的。所以有看过《阳光普照》那部的话，就会觉得哇，他这个脚步上，就是他这个角色上升，就是在瀑布这里面，你就觉得超爆笑的。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桥段，就算你没有看过《阳光普照》那部电影，看起来也是会蛮触鼻的啦，就是会觉得啊，这个人本来勾引勾引的，然后就是突然就是登熊体这样子，然后在那边就是讲话还蛮好笑的，很可爱。然后我觉得这部作品里面，因为这不是我看中岛的第一部作品了，我已经看了好几部，包括《阳光普照》还有《腿》，就是去年的小美演的那个《腿》。我觉得钟孟宏他其实导演他越来越有禅意了。怎么说呢，像是那个导演他受访的时候，他有提到出现在精神病院墙上挂的那张画其实含义很深，就是剧中有贾静雯，就是跟那个是娃娃吗，我没讲错，就是他们在那个画的前面有讨论，就是其实当很多数的画家他们都不断的在画中去营造马匹在冲刺的美感的时候，就只有豆家这个画家他试图讨论这些人到底要去何方，要去哪里。我觉得这个故事蛮触动我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想想，就是人一辈子就是漫长的岁月，说长不短，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那为了口饭就是汲汲营营的，但是你最后要走去哪里呢？我觉得还蛮有禅意的，其实很有意味。那这是钟孟宏导演也想要让观众想一想的，他说他想要表达就是人一辈子就这样的时间了，那你想要做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他是想要让观众想你的核心的生活价值，你的意念价值观，你最想要做的到底是什么？或许可以想一想，就是每个人大家都一直在奔跑，然后你跑向了那个目标，或是你跟着的那个目标，那真的是你自己的目标吗？那我觉得另外一个是，就是中岛他有提到，就是他电影里面提到的事物其实都带着某种目的性，像是那个挂在他们母女家中窗边有一个风铃，大家有留意到那个风铃声吗？就是导演他受访的时候提到，那个风铃的声音对于角色或是观众而言确实是一种提醒的作用，他要试图去摇醒沉睡的灵魂或是幻觉，就它代表的可能是一种幻觉，也可能是一种提醒的作用我觉得还蛮有禅意的。那个风铃的声音我也很喜欢，里面电影里面运用到蛮多段的。那最后一个我很喜欢的部分是开放式的结局，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大家就是又爱又恨的部分吧，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结局到底对这对母女来说是残酷还是幸运呢？老实说我真的没有想到结局会来这一招。然后当我看到就是小静跟她同学啊，他们去玩的地点竟然，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说他们要去烤肉而已，然后就后来看，哇靠，他们竟然是去溪边玩水烤肉。我那时候我个人的直觉就告诉我这不妙，真的不妙。然后刚好我去看这部电影它上映的时间点，哇刚好很敏感，就是在一个社会新闻事件刚发生不久的时候，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就是那个新北双溪虎豹潭事件，你们知道这个吗？当时真的是闹得还蛮大的，因为真的还蛮多人，就是小朋友跟家长都不幸罹难的。那当时电影里面真的看的是鸡皮疙瘩掉满地，我想哇他怎么刚好跟这个新闻事件有重叠啊。那当时开放式的结局是什么呢？开放式的结局是因为小静就他们也是遇到起头水，然后小静她就是落水的其中一个人之一，然后品文妈妈她就是当天是没有跟着一起去的，品文妈妈她就是要上班，后来回家她还等小静回家等不到人，结果等到的是老师打电话过来说就是他们落水的事件，然后说目前都还搜救中，没有办法跟妈妈讲太多，然后妈妈就打开电视看新闻报道说已经陆续在找生还者，然后就是生还者就开始走上来， 每个人脸其实都打了马赛克，因为隐私权的部分，所以只能从衣服去辨识。然后小静呢，你知道那时候看就很紧张，想说啊，小静到底有没有被救上来，好烦哦，到底有没有。然后后来发现小静是最后一个被救上来的，电影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可是呢，重点来咯，可能有一些人就是会觉得说，哦，所以小静是有被救上来的，她是活的。那有另外一派的解读方法，就是会比较毛骨悚然一点。很值得玩味的部分就是，最后我们看到电影里面，导演他给我们观众看的镜头，是品文妈妈看着电视里面小静被救上来的那个新闻事件报道。导演他其实并没有给我们灾难现场的画面，这代表什么意思？所谓灾难现场的画面，就是他没有把那个镜头就是调到那个就是他们发生那个事情的当下的那颗镜头。导演让我们看的镜头是妈妈的眼睛里面看着电视新闻报道的这个镜头而已。所以这代表，如果品文他就是品文妈妈，她在这个压力事件的当下，她看到的到底是真实还是幻觉呢？可怕了吧。所以她如果那个当下又发病的话，搞不好小静走上来的那个画面是她的幻觉，就不是真实。所以我觉得电影停在这边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她就是要让观众自己去解读了啦。你想要觉得是小静是活的就是活的，小静是没有被救上来的就是没有被救上来的，所以就是让观众开放解读了。我觉得这个手法是吸引人的，因为就像那个大家有印象吗，就是李奥纳多演的那个 Inception 那部电影的结尾一样，其实手法类似，就是李奥纳多他终于回到孩子的身边了，可是他还是忍不住要转了一下他的那个陀螺，就是他那个陀螺有一个象征性，就是如果倒下来的话就确定是在现实，如果一直转的话不会倒，那就表示他人在梦境，所以他会做一个确认。他即便回到孩子身边，他还是做了一下这个确认，忍不住，因为他太常进梦境里面了，他根本已经分不清楚现实跟梦境，所以他想确认他自己这个 moment 现在他到底身处梦境还是现实。电影的最后呢，就定在那颗陀螺上面，要倒不倒这样，我觉得超讨厌的，但是很有意思啦。那通常因为就是如果我告诉你结局的话，其实就不有趣了，而且你百分之八九十你或许是不会留下深刻印象的。但其实人们通常会想要看到好的结局，我觉得人之常情。因为那时候我看完然后去电影院的厕所，我就上个厕所才离开，就有两个阿姨等级的中年的妇人的观众，他们就在讨论，他说哦，他们母女好可怜哦，遇到那么多事情，幸好最后小孩子有被救上来，不然他妈妈怎么办。我觉得作品很好玩的地方就是开放解读，所以没有谁对谁错，那你想要怎么想都可以，就你自己做主，你喜欢就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部我很喜欢的作品。那像我刚刚前面提的，它其实目前都还在院线上面，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其实可以走进戏院看戏，因为我觉得戏院里面的效果还是跟自己在家里就是看电视荧幕出来的效果是差蛮多的。那虽然现在我很喜欢看 Netflix， 可是我觉得因为现在解封啦，就是疫情也还 OK， 然后希望 Omicron 不要就是进来到台湾然后造成一些疫情这样，嘿，希望边关可以封锁的好好的，那就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就是很自由的，就是花钱啊买票走进电影院里面支持。我觉得这部我觉得很值得一看的电影，我觉得毫无疑问的这部作品如果之后就是也上了 Netflix 的话，我肯定是会再刷的。可是因为电影里面的效果真的是太不一样了，就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魔幻空间吧，那是很大的荧幕，然后好棒的那种声音视觉效果，可以让你的感受力全开，你的整个观影的体验会更加深刻，是很美妙的。那感谢你们的收听咯，我们下次见。